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露露宁慧。2024年美国大选，拜登、特朗普即将再次对决。特朗普轻松赢得党内初选，共和党内是否已经无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否已经成为了共和党在今天的政党基调？这样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是特朗普劫持了共和党吗？我的同事，端传媒国际组主编陈婉容为你解释。今天是3月27日，星期三。因为我平常都会喊你 Sherry， 那我就喊你 Sherry 啦。
好，那我也喊你露露吧。
Sherry， 又是美国大选年了，你还记得2016年吗？我想说，如果那个时候有谁跟我说2024年我还要再聊 Trump 的选战的话，我应该不会相信的。
是的，我也完全不想相信。2016年的时候，其实我在美国，我还很记得特朗普当选的那一天，心情真的超级震撼。想不到8年后还是得见到他。
而且前两次 Trump 的选战，我虽然都有在做国际新闻了，但我自己没有 follow 得很紧，而且我都会在那个新闻标题上，如果会出现 Trump 的时候，很多年我都会直接 pass 过去，因为实在不是很想 follow 了。没想到还是躲不过。
是的，我也一样，没关系了。
好啦，那言归正传，这是端文作为一档新开的播客第一次讨论美国大选，也是第一次讨论美国政治。我们不妨先跟听众同步一下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什么。眼看着我们又要面对 Trump 的 big comeback 了。
对，如果以共和党来看，是的。在 Super Tuesday 之后，我们更加确定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是压倒性的。他赢得了除了 Vermont 以外所有的州份，然后他在 Oklahoma 在 Alabama 的初选的得票都超过了 80%。所以按照目前党内初选的情况来看，共和党应该大概率会提名 Trump 成为今年的参选人了。其实在今年的党内初选阶段，有几位参选人也曾经尝试过挑战 Trump， 比如说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And by the way, I'm the only veteran running in all these candidates. And I will actually be, you know, once elected, I'll be the first president elected since 1988 who's actually served in a war in this country. And so, you know,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还有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I'm so glad to be with the people I love, in the state I love, to talk about saving the country I love.
特别是 Haley 在今年的初选中算是表现非常突出。
And we are more than ready for a new generation to lead us into the future.
他第一是在外交方面非常的有经验，之前还当过南卡，就是 South Carolina 的州长，所以他一度是被视为特朗普的有力对手。
但是随着两位陆续推出了党内的初选， Trump 获得党内提名已经没有悬念了。
今年的初选，因为有像 Haley 这样的挑战者，其实外界一度都还在观望说 Trump 是不是真的能够拿得下初选，但现在看他不仅拿下了，似乎整个过程还非常的顺利。
确实是蛮顺利的，因为一般来说美国的选举最好看的阶段就是初选，可是今年的初选真的蛮无聊的，因为民主党这边是拜登寻求连任嘛，除非他健康有问题，不然那边是没有什么悬念。然后共和党这边，特朗普的优势真的一开始就很明显了，所以搞得其他候选人，除了我刚刚讲的 Ron DeSantis 跟 Nikki Haley， 都是很没存在感，他赢得太轻松了。然后他的优势其实在今年1月15号 Iowa 党内初选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The people have been, this is the third time we've won. But this is the biggest win. This is the...
特朗普在 Iowa 初选的得票比起 Nikki Haley 跟 Ron DeSantis 都要高出近30个百分点。
And they want our country to...come back. They want America. You know, they want us to be great again. It's a very simple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MAGA.
虽然说赢了爱奥瓦，也不代表一定会赢出共和党的初选。可是由于它有指标性，又是初选的第一站，这一站胜出呢，共和党支持者就立刻明白，哎，谁才是这次选战的有力的候选人，然后你优势就明显了。也就是说，从爱奥瓦的初选开始， Trump 就一步一步的证明了他才是共和党最好的选择。
Right， 还得是他。
是的，有个蛮明显的对照，就是 Haley 他是南卡的前州长嘛，按理来说他应该在这里大放异彩才对，可是呢他在南卡只得到 22%，特朗普在南卡得到的票是 51%。
I sai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South Carolina, I would continue to run for president.
南卡与其说是 Haley 的基本盘，不如说是确定他在初选中必定会走上失败的一个州份。
I'm a woman of my word.
其实黑里也没有什么特别被南卡的选民讨厌了，只是当选民想到如果共和党不能顺利赢得年底的大选，那民主党可能就要再执政四年了。共和党的选民想到这里，再对比起 Trump， 最后的结果就是黑里即使在南卡，即使在他的 home state 都没有优势。所以其实在南卡之后，这一次共和党内的选情基本都尘埃落定，就是 Trump 又回来了，那个时候甚至还没有到 Super Tuesday。 不过其实在我看来， Trump 今年的问题并不在于挑战者强不强，而在于他自己会不会因为官司被 DQ 吧。
DQ 就是取消资格对吧？
对，就是 disqualify， 我们在香港喜欢简称为 DQ。
他到底面临着哪些官司呀现在？
Trump 现在民事跟刑事的官司都有，包括一些商业诈骗罪的指控，干预乔治亚州的选举，2021年1月6号的国会上暴乱，他被控阻碍官方程序，还有密谋剥夺选民权利等罪名。封口费案，他被控以伪造商业记录来支付色情明星 Stormy Daniels 的封口费。非法持有机密文件案，这几件官司里面，封口费案在3月开审，机密文件案在5月开审，然后另外两宗官司的开审日期还没有定下来。
他真的面临很多的官司，但这些官司到底会给 Trump 带来多大的麻烦呢？
对，他真的面临很多的官司，可是这些官司给他带来的麻烦，我觉得不会是在获得提名方面，因为他现在获得提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事情了。如果这些官司给他麻烦的话，应该是会让他在今年的夏天到11月中间有可能被 DQ。 可是这个要看他那些案子的审理的进度，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可是我个人是倾向相信不会。
我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就好像不管 Trump 身上有多少麻烦，共和党这边不管是党内的大佬还是普通的选民，就都还是会非常坚定的去支持 Trump。 通常说尤其是民主政治体系当中，政客都会很避免身上有一些污点，选民也会对有争议的候选人很挑剔，但这些情况到了 Trump 身上好像就全部失效了。共和党真的就这么支持 Trump 吗？
就像前面说的，只要 Trump 一天还没有被取消资格，一天没有被 DQ， 一天他就还是共和党最有可能重新入主白宫的人。在选举胜利这个最后的好处面前，因为选民是去投票的那个人嘛，所以他们的想法是最重要的。共和党党内的人无论自己再怎么看不顺眼 Trump， 最后他还是要为政党获胜的大局考虑。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党内大佬们看到的就很不一样了。一般来说大家都觉得候选人身上的所谓弱点越少越好，这样在选战里面被对手攻击的点就少。可是 Trump 很不一样，他身上的糟点似乎都能被支持他的选民解读成什么真诚的证明啊，英雄的伤痕，他官司缠身是因为整个制度在针对他，因为没有既得利益，不同于比如说民主党啊，甚至于是共和党的某些人，这一些对他的想象是其他的共和党人完全没有办法享受的。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有点双标的。我们似乎也很难用同一种标准看 Trump， 除非他因为官司被 DQ， 不然这些官司我想啊，对他的支持度影响真的蛮有限的。当然共和党如果不需要 Trump 的话，应该就不会坚定的支持这种即时炸弹。前面也提到特朗普的特别之处，就是他首先并不是一个共和党人，而是他自己。他其实就是一个爱搞民粹式个人崇拜，而且搞得非常成功的人。民粹就是我觉得是从一些人对于整个政治制度、对于官僚、对于精英的失望而来的吧。我觉得就是那个政治制度没有办法 capture 他们整个的失望的情绪，然后他们可能就转而想要一个救世主，把他们从那个绝望当中解救出来。我觉得民粹的起源就是差不多这样，
然后 Trump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选。
我觉得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 Trump 应该就是那个能把他们想象中的美国给他们的人，所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就是那个救世主。
但是 Sherry， 你有没有感觉到在 Trump 横空出世的这几年里，其实共和党本身也改变了很多。我们印象中的共和党是建制的，在政治上倾向保守，在经济上讲究减税小政府，这好像至少是从里根到小布什时代共和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当年的这些印象里面并不包含一些激进或者民粹的成分。
对，共和党的变化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从2009年查党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查党，我还记得查党，很久远的事情了耶。
对，那还是在奥巴马年代的事情。查党运动其实就在反对大政府啊，高税收，它表面上是个财政保守主义的运动。这些主张跟我们刚刚讲的共和党的传统价值其实是吻合的。可是查党其实也强调所谓的传统美国价值观，比如说家庭啦、自由、爱国主义，同时他也反移民、反全球化、支持保护主义，这一些特质不是就跟后来特朗普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非常的相似吗？
所以 Trump 就好像是查党 2.0。
是的，当年查党的一些支持者跟后来 Trump 的支持者也是高度重叠，都以保守的男性白人居多，尤其是年长的、没有念过大学的，对移民或是美国文化的所谓危机感到不安的人。
所以当年的查党运动对共和党带来过怎样的影响呢？
因为当时还是奥巴马执政，美国也是刚好处在次贷危机还有金融海啸之后，经济也不好，共和党本身就很反对奥巴马的不少经济政策。查党运动基本的一些政治主张，特别是在财政方面，跟共和党是一致的。查党在当时也是一种反对派的姿态，所以这就让他天然的跟共和党站在一起。对面是民主党，可是呢，我们站在同一排，你却比我激进，这就让共和党开始有压力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2010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在共和党的初选里面，查党支持的候选人比没有被查党支持的候选人平均多出了8-9%的选票。当时查党还有一个倡议叫 Contract from America， 它类似于一个政策清单，要候选人承诺支持减税、小政府、保障个人自由等等价值。签了这个 Contract from America， 公开认同查党价值的候选人，在共和党的初选里面还平均得到了超过20%的选票增长。这样子传统的共和党实力就很明确的感受到了查党运动带来的这种巨大的民粹能量，这对当年的共和党来说算是一次震撼教育了。
共和党从查党运动身上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应该是说。
对，接下来的几年里，共和党在许多层面都是看到这种能量的，而且在领导层的选择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个 trend。比如在2015年 John Boehner 辞去众议院议长职务后，共和党中的保守派他们更倾向于用 Paul Ryan 作为他的继任者。
因为 Bonner 之前就常常面对党内一些保守派议员的压力，他们觉得他在比如说削减政府开支之类的议题上做得不够，这一些给他压力的议员都是查党运动支持的。跟 Bonner 比起来， Paul Ryan 明显的更符合保守派查党派的立场，而且支持 Paul Ryan 的自由党团 House of Freedom Caucus 本身就是查党运动的间接产物，许多 founding members 都是查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那 Paul Ryan 后来就成为了众议院的议长，那是2015年，所以你也可以感受在2016年 Trump 参选总统以前，其实在共和党的党内变化已经发生了。
所以说 Trump 的出现只是加剧了共和党的转变，对吗？
可以这么说。来到2016年，也就是 Trump 当选美国总统的那一年， Trump 可以算是吸收查党运动的能量最成功的人。前面我也讲到，查党运动当年的很多主张其实就成为了后来 Trump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主张，比如反移民、反全球化、保护主义等等。可能露露还记得了，就2016年大选的时候，其实公开反对他，就反对 Trump， 讨厌 Trump 的共和党人非常多，其中很多人是共和党的大佬，他们也攻击 Trump， 比如说他没有外交经验，没有从政的经验，攻击他私下人品的问题。刚刚说的查党的自由党团也不是说立刻就支持他，也没有说整体的 endorse 他，只是随着他获得提名才上马支持他的。可能你们还记得，就是 Trump 2016年的初选成绩算是差的，他能赢的初选某程度上是因为初选的候选人真的非常多，然后票源非常的分散，可是他一直以来跟查党之间的互动在当时其实为他提供了很多助力，因为他在查党运动开始搞的头一两年，特朗普就在查党的集会上面演讲啊，他会在上面批评奥巴马搞大政府，也会暗示说他是社会主义者。所以这是他2011年的时候，很早期的时候在 Fox News 就讲的一段话。
I think the people in the Tea Party like me because I represent a lot of the ingredients of the Tea Party.
他基本上就是在说 Tea Party 喜欢他，因为他也代表了一些 Tea Party 代表的特质。后来 Trump 也公开支持了一些查党的候选人在国会挑战共和党人，比如说2014年在 Midterm Election 的初选中，他支持了查党一个名不经传的经济学教授叫 Dave Bradder，他去挑战一个共和党人，而且还赢了。当时其实就有给共和党带来一些冲击吧，也算是在那几年查党运动给共和党的震撼教育的其中一课。然后在2016年特朗普参加初选的期间，也已经有很多对 Tea Party 友好的共和党人支持他。后来当上总统以后，查党运动的支持者给他的评分更是远远高于那些对查党运动无感的共和党人，这就能看出特朗普的成功有多少是因为吸收了像查党这样的草根民粹力量。然后再到2020年，虽然说特朗普当时的 approval rating 非常低，看起来似乎不那么值得共和党再次无条件的支持他，但我们必须要看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那四年是近年来美国社会最 polarized 最两极化的一个时期，媒体环境的高度分裂是一环，加上当时发生的弗洛伊德事件、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还有 COVID， 美国社会的深层分歧就越来越凸显了。但是在整体社会对 Trump 似乎都不买单的时候，Trump 在共和党内的支持度确实相当高。
听起来就是很矛盾啊，这是为什么呢？
对，我觉得这就是政治严重的两极化的后果吧。政治两极化的其中一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媒体环境的高度分裂，也就是说共和党的支持者几乎没有可能会去读或是看民主党支持者会去读或是看的媒体。然后比如说当民主党的支持者看 New York Times 或是 Washington Post 等等的所谓自由派媒体的时候，他们就是看本地的电视，看本地的报纸，然后去看 Fox News 等等。那
这会导致同一件事他们之间看到的东西可能非常不一样。比如说美国常常发生的枪击案，你看 Fox News 跟你看 New York Times， 他们之间的叙述肯定就非常不一样。比如说 Fox News 可能不会那么注重讲枪管，他们的消息来源可能也都是保守派的观点，他们也会特别倾向于将枪击案归咎于精神问题。Fox News 他们在枪击案报道中提到精神问题这个词的频率其实是 CNN 的 2.5 倍。我觉得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整体社会对 Trump 不买单，可是不代表他的死忠支持者对他也不买单。加上之前说的，因为 Trump 对自己形象的经营，他本人的支持度相对于其他政客的确是比较不会受争议的影响的，再加上选举效应，所以2020年的时候共和党是不可能放弃特朗普的。接着就来到了2021年的1月6号，国会山的骚乱，很多人一度以为共和党这一次总要跟 Trump 分手了吧。但是还是没有。
我们马上回来。
Take that house, take it now! Take it now!
Sherry， 在国会山事件之后，共和党对他的态度有经历过什么变化吗？
国会山事件是美国政治中一个非常异常的情况，可以说是侵犯了很多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一切，比如说两党合作，或是说一个以建立共识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等等。所以骚乱后，很多 Trump 在共和党内的铁粉都跟他割席了，比如说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共和党众院领袖 Kevin McCarthy， 还有刚宣布辞职的共和党参院领袖 Mitch McConnell， 这些人在当时都跟他割席了。Mitch McConnell 还直接说是特朗普用谎言煽动暴民攻入国会山。这么多的铁粉公开批评他，的确导致很多人都以为共和党终于要跟特朗普说拜拜了。可是共和党的说法很快又变了，就在骚乱发生的几个月后，共和党的众院领袖刚刚讲的 Kevin McCarthy 就已经在反对跨党派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他就说哎，你们左派的暴力也没有人管，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期间的一些暴力你都不去查，可是你去查特朗普。因为国会山暴乱的半年前，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就刚刚发生。
在这之后，为什么共和党还是没有放弃他？
嗯，这个跟上面说的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就很有关系。因为所谓的两极化就是在许多的议题上获得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对于美国应该是怎么样的看法也越来越不一样。就以我们刚刚讲的 Black Lives Matter 为例吧，共和党的选民跟民主党的选民的看法是完全两极化的。民主党的支持者有超过八成支持这个运动，可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有八成反对，或者是今年的在美国一些比较争议性强的议题，比如说堕胎，比如说移民，气候变化，医疗保险等等，你都可以见到一些相似的 pattern。而且那种极化还不单是体现在支持跟不支持上面，甚至于是存在跟不存在。比如说气候变化，你问民主党的支持者的话，有八成都觉得这个问题是真问题，可是只有两成的共和党人这么觉得。所以极化就是说有共识的议题越来越少，然后你要达到共识是越来越不可能。而且这些分歧都是按党派的路线区分的，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共和党的进一步极端化，我觉得是不能避免的事。所以，国会上骚乱 的确是有令 Trump 在党内跟党外的支持率都有下降，可是问题就在于降幅的差异了。在国会山骚乱几天后做的一个调查，有一半的共和党人觉得特朗普对这个事件是比较责任的。三月份的时候，接近八成的共和党人，他们还认为追究跟起诉骚乱者是非常或是有些重要的。可是到了九月，这个比例已经大幅下降，差不多两成了。这就是很明显的激化，也就是让 Trump 的支持度久久不下的政治环境。这一些数据放在整个美国常常讲的共识政治里面是很令人惊讶的。现在共和党比较一致的说法就是1月6日的事件不是政治暴力，也不是叛乱， Trump 当然是无辜的，不是他煽动的。总而言之， Trump 在败选后在共和党内的势力是有动摇过，可是没有真正消失过。至于原因，我觉得就是共和党都不是傻子了，真的是做一下民调就知道，特朗普的支持者的 stickiness 就是他的粘着度很吓人，所以还是得压在他身上。
难道说就没有真正反对 Trump 的力量存在在共和党内部吗？
当然还是有的。比如说在 Trump 没有当总统的这四年里，共和党内就有所谓的 Anyone but Trump 的运动在进行。在这个运动里面最突出的就是科氏兄弟。熟悉美国政治的人可能听说过科氏兄弟，还有他们的科氏兄弟网络。他们其实就是一群亿万富豪，也是一群保守派力量。他们非常积极的在组织筹款网络或者倡议团体。想了解他们的话，其实可以看一本叫 Dark Money 美国金钱的书。他们的钱是可以让共和党推动任何的议程，比如说否认气候变化。他们这群人其实一直在寻找 Trump 以外的替代人选。2016年他们已经拒绝过支持特朗普，然后为了阻止他再次参选，在去年的年底他们正式支持 Nikki Haley 参选今年的共和党提名长。这其实还蛮指标性的，因为它代表着支持自由市场、财政保守主义还有小政府的那种传统的共和党势力，其实并没有在背后支持特朗普。虽然在2月底 Haley 几乎注定没有办法赢得初选后，他们也表示过要停止资助他的竞选活动，可是 Nikki Haley 确实一度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候选人。
听到这里，我感觉其实共和党内也是有力量想要再推动放弃特朗普的可能性，但似乎最后还是选民并不买单。
确实是这样。这一点不仅是在 Nikki Haley 的身上可以看到，可以再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很有钱的筹款组织叫 Win It Back。他们就发现对于共和党的初选选民来说，那一些反特朗普的宣传片完全无效。另一个由前 Trump 支持者组织的一个行动也是，他们花了大钱，可是最后还是确定放弃用广告影响初选的结果，因为在 Iowa 之后他们就发觉花了钱也改变不了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会在初选里面投票的人都是一些意识形态比较极端的选民，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强力的意识要投给谁，他们相信的是怎么样的政策。所以你投放广告在这些初选会投票的选民身上肯定是效果比较不好的，因为他们很极端。
那除了这些意识形态比较激进的选民以外，一般的共和党的支持者是怎么看待 Trump 的呢？他们其实是不是除了 Trump 以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了？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你支持共和党，你就非得选 Trump。 那是不是说其实 Trump 已经整个劫持了共和党，还是说今天的共和党就是离不开 Trump 了呢？
露露，我听到你的问题，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是一般共和党的支持者。现在还有一般共和党的支持者吗？就是在这个完全已经极化到了差不多极点的美国的整个政治环境里面，一般共和党的支持者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或者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怎么说只是财政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他还存在吗？
不讲反移民的、不讲保护主义的共和党，它还存在吗？这是我一个很怀疑的事情。所以首先是我觉得我很怀疑现在还有没有所谓的一般的共和党支持者这个东西。因为我刚刚说的就是一切美国政治整个社会都沿着党派路线两极化。让我们在说 anyone but Trump 的时候，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if not Trump, then who? 如果不是特朗普的话，还能有谁？所以问题就是，共和党能答得出这个问题吗？还有谁有这个政治能量能够满足党内的右翼民粹能量了？谁有能耐可以官司前身，满身都是焦点，甚至于有性侵的嫌疑？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他还是能够拥有这么庞大的支持者的基础，除了 Trump 还有谁呢？所以我们抛开人的问题不谈吧，你会发现在整个政治极化的大环境下，不仅支持他这个人，而是支持他提出的政策的还是大有人在。比如说移民政策，即使在特朗普时代后，共和党还是把那个美墨边境问题放在那个核心议程上，还是继续有在关注限制移民的问题。其实这一些都还是很特朗普的议程，共和党没有因为 Trump 已经不是总统了，就不把这些放在共和党的核心议程里。也就是说，共和党已经改变了整个党的议程，改变了保守派选民的议程，而整个党、整个共和党持续的关注这些议题，就让 Trump 这个人变得不可或缺，
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对 ，exactly，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循环，就是 Trump 的支持者创造了他，然后他也创造了他的支持者。可是我们从这一次的初选中也能看到，虽然他在共和党内是轻易的击败了 Nikki Haley， 特朗普似乎也失去了一些支持的基础。他这一次的得票率其实一直比预期要低，说明了共和党里面确实有人怎么样都不想投他。像 New York Times 就说 Trump 他2020年的失败是因为他失去了一些独立的选民嘛。这一次初选以后就更明显了，他的支持者就是死忠的 MAGA 选民，很难像2016年一样吸引死忠以外的独立选民了。
但这都是因为 Trump 吗？都应该怪他吗？
我觉得 Trump 的出现当然改变了共和党，他改变了整个共和党的 agenda， 他甚至于把整个共和党变成了搞自己个人崇拜的党。可是共和党改变的契机其实很早就出现了，我前面说了一个相对比较近的因素，就是2009年的茶党运动了。可是很多人甚至是认为在1960-70年代在黑人女性性小众搞平权的时候，共和党就开始成为了保守白人还有南方福音派力量的党。共和党的这个转变叫 Southern Strategy， 南方战略。在60年代中期的民权运动前，美国 Deep South 的州份，比如说 Alabama、Georgia、Louisiana、Mississippi 还有 South Carolina， 这些地方以前一直是民主党的票仓。可是因为在60年代民主党就支持了美国黑人平权的那个民权法案嘛，很多南方的白人选民就开始感到很不满，共和党就在60年代的这个时候利用了这种不满，然后开始高举州权，然后也反对民权运动的立法，来吸引这一些保守的白人选民。那其实高举州权，也就是一个州跟联邦政府对立的权利，其实是很切合这些 Deep South State的 lost cause 的那种情绪，因为这些 deep south 的州份就是以前的蓄奴州，就是在南北战争里面输掉的南方州，所以州权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 deep south 就成为了美国保守力量的票仓。很多人把特朗普拿来跟60年代参选总统的 Barry Goldwater 高华德比较，那个高华德在1964年参选的时候就是高举州权，然后也反对联邦政府的干预，他当时还有句名言，就是 Extremism in the defense of liberty is no vice, moderation in pursuit of justice is no virtue, 意思就是说在捍卫自由的过程中极端不是恶行，在追求公义的过程中温和并非美德。虽然 Trump 肯定不能够说的同样的优雅了，可是老实说
类似的挑战美国政治中的妥协跟共识基础的言论，真的很像是特朗普也会说的。所以有些人认为，从 Barry Goldwater 到里根到查党，其实都在为 Trump 铺路。他们在政治跟意识形态上为 Trump 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比如说将极端的保守主义带入了主流的政治语境，甚至于创造了一整个整体社会的右转。就是这个原因，在特朗普之前，其实已经有好些共和党的政客为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里面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那你觉得这个如今已经被 Trump 劫持了的共和党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觉得很难说，因为像前面说的，其实共和党也不是没有找 Trump 的替代人选。那你说共和党内有没有类似担忧的讨论？那当然是有的。可是一天找不到可以凝聚各种政治力量的人，一天都很难轻言摆脱特朗普。就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任主席 Michael Steele 说过，自从 Trump 进入政治舞台，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始终已经主导了共和党的党内机构，尤其是州级的。他的说法是就算有一些共和党人想要改变方向，现在也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回到今年的大选，我想现在还是看 Trump 会不会被 DQ 吧，不然我觉得共和党要摆脱 Trump 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又或者就算 Trump 不能再选了，按着这样的政治环境，说不定又会有另一个 Trump 出现了。
而且就算如果说 Trump 被 DQ 的话，会不会再出现一次国会山事件呢？他会怎么样去 take DQ 这件事情呢？
这个真的是 who knows。
OK， 谢谢 Sherry。
谢谢露露。
所以我们这一期完全没有提到 Biden 呢。
对，民主党那边值得说的事情也蛮多的，可是留待我们下一次再聊。
本期节目由宁慧主持，陈丽雅制作 ，HY 编辑、剪辑与声音设计，江河媒体工作室王博维、孙胜峰、李白。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你的想法，参与讨论。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s 或者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你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报道与多元声音。同时也欢迎你追踪端传媒的社媒平台，掌握更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与我们紧密连结。在节目资讯栏位可以找到相关订阅资讯。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露露宁慧，我们下次见。